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弥迦书第五章，其实弥迦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好像是接着第四章后面过来的。那么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因为神要叫他的百姓起来采谷，因为神要使他的百姓的脚成为铁，使神的百姓的蹄成为铜，神要加添力量给他的百姓来打碎多国的民啊，是这样。那么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仇敌要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那意思怎么样呢？就是说真的，今天当神使用我们的时候，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也要起来用这个用杖来击打以色列的审判者的脸。的意思就是说，真的要使我们的神脸上无光。今天真的看看，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特别在末世的时候，是一个蛮现实的东西，或者在历史历代里面都是一个事实。一个事实什么呢？神的名却常常被人，这个仇敌是指神的仇敌，这个仇敌还不完全是指以色列人神百姓的仇敌，是指那些起来与神，可能世人觉得他们是好人，但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与神这个反对的。我慢慢慢慢越来越觉得说，今天当人越高举自己的研发，越高举自己的成就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窃夺神的荣耀。到最后怎么样呢？一般人的心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的人，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们所夸口的，他们所想要拥有的，都不是神手所造的东西，都是什么人手所造的东西。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人不以神当得的荣耀给他，反倒什么呢？反倒是拜那些神手所造的，这个人手所造的东西成为他们的荣耀。所以我在想说，今天与神反对，所谓与神反对的仇敌，就是做的事情是与神反对的。他可能是好人，我再说，他可能是好人，他可能在世界上也被人称为是聪明的人，智慧的人。然而他的聪明跟智慧顶多只是在人的层面，他可能可以发明一些东西，好像让我们人觉得很舒适，很享受，很方便，但怎么样呢？事实上却是与神为敌。为什么呢？要剥夺，要夺去神的荣耀，来夸耀自己手所做的成为他的荣耀。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个情况就好像弥迦他所看见的，因为仇敌怎么呢？因为仇敌要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你要去攻打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他有能力，他也要来反击，他也来攻打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当基督徒要得胜的时候，别人怎么可能允许你得胜呢？得胜怎么会是你的呢？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内心会有挣扎，有的时候生活里面会有一些的挑战，因着我们要持守主所给我们看见的，或者主的心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不可避免呢？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都要遭遇这些事情。今天我们怎么可能去规避耶稣在世界上也要遭遇的事呢？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就像当年以色列百姓一样，他要逃避什么呢？他要逃避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世界上会遭遇的事，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慢慢慢慢就跟那些围困要攻击我们的人就妥协，以至于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有失败。那么这个失败怎么样呢？这个失败在神的眼中神知道，以至于到最后神他必须派出有道的那一位，像我们今天在读到的，从根骨，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这个太初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不多，起初，起初，起初，起初， 起诉啊这些。那么太初是什么呢？约翰福音，老约翰这个他在写约翰福音时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意思就是说，那一位这个出生，那一位在伯利恒以把他要这个出生的那一位怎么样呢？那一位就是道成肉身的道成肉身的耶稣。似乎无解。什么叫无解呢？神百姓的软弱无解。当神要用他的百姓的时候，怎么样呢？世人要起来攻击，无解。为什么呢？你看哈，这个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强的时候就去打人家外邦人，外邦人强的时候就来打以色列人，有没有？无解。到现在为止，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还是这样，你打我，我打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还命。到现在还是这样，无解。弥迦我觉得是一位很特别的先知。为什么呢？上帝给他的这个启示，上帝给他的预言，不但让他看见他那个时代的现实，真实的光景，讲到以色列人的光景，将来有一天这些民怎么样呢？这些民要被掳到外邦之地，但这些被掳的人算是被解救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弥迦他能够看到什么呢？他能够看到当时真实的光景。而弥迦这位先知怎么呢？神也给他看到以后必要成的事情。站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看，弥迦他讲的过去的事情，对我们来讲，他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就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一个事实。就好像以色列人在那样一个世代的里面软弱，是一个已经发生的过去的事实。但是弥迦所说的将来必有一位，在弥迦那个时代是一个预言，是讲以后的事。但是在今天我们来看，这也已经是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事实。我就发现说，弥迦上帝让他看见了，上帝让他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虽然在那个时代人不相信，虽然在那个时代人这活在弥迦那个时代的，我说弥迦他是这个三个王朝的这个先知哈，是不是？当犹大王约坦雅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就至少这个弥迦他经过这个神的百姓这个南国的三代，但是当时的人有没有看见一个事实呢？说神的百姓到有一天要被掳，神的百姓有一天要从他们所在的国家被分散到各地去，他们没有看见。为什么弥迦看见？因为弥迦在神的面前倾心，上帝启示他。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眼睛只看见现在世界的神的一切，而这个世界的神又把我们的眼睛弄瞎的时候怎么样呢？就让耶稣的光，福音的光，我说就是耶稣的光，福音就是耶稣，福音不是道理，我再说，福音不是道理，福音是耶稣本身。得着福音道理的人，他没有真正要耶稣，他没有福音，他只是知道福音的内容。福音对他来讲，就好像一个人怎么样呢？就好像一个人从来没有吃过一样东西，但他在食谱上看见了，虽然他头头是道，甚至这道菜怎么做出来他都会跟你讲得非常清楚，但他从来没有吃过，那怎么样呢？那道菜跟他没有关系。今天很多的人他知道福音的内容，但是他真正要耶稣吗？他没有要耶稣，他跟他讲福音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完全正确，但是福音在他生命生活的里面一点地位都没有。而弥迦不是，当时的百姓他听弥迦讲这些话的时候，弥迦真的他能够从当时的情况，但是当时神的百姓好像被什么东西蒙了眼睛一样，看不见，不相信。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个弥迦讲说有一位， 从亘古他的根是从亘古就有，从太初就有的那一位，怎么样呢？这件事情记载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当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希律王去问一些民间的长老或者那些文士，把他们叫来，智慧人叫来说，那个生下来做犹大人王的该生在什么地方？他们毫不犹豫的就讲说生在伯利恒。他们为什么知道？因为他们只要读旧约圣经，他们就知道嘛。当那些知道耶稣降生在这个伯利恒的人，那么他们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说，今天你圣经再知道，也不会比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些文士他们更懂得旧约圣经。当他们懂得旧约圣经又怎么样？他真的要耶稣吗？他真的要耶稣来成为他的牧人吗？他们真的接受耶稣来有一天是成为他们的王，让他们放下一切的主权来听从跟随这一位这个弥赛亚，或者那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位神的义仆吗？今天我们常常追求到一个地步，我再说，懂圣经一点都不错，但是一个光是懂圣经，不要耶稣在他生命里面做他的牧人，做他的君王的人，怎么样呢？他懂得圣经，到最后顶多跟以色列人当中那些懂圣经的文士一样。而这一位要降生的，弥迦的时候看见，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知道。现在我们知道，这一位是谁呢？这位就是耶稣基督，要来成为他百姓，要来牧养他的羊群的。这个他要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来牧养他的羊群的。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增大，直到地极。你看，直到地极。以色列人的观念是什么呢？这个耶稣基督弥赛亚来，只是怎么样？只是做他们的弥赛亚，救他们。不不不，弥迦看到的不是这一位弥赛亚，乃是怎么样呢？就好像天使报的佳音，那时候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一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有没有？是关乎万民，不，当然以色列人也包括在其中，但是关乎万民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要颁布大使命，你们要知道地极。为什么弥迦他已经看见了这一位降生在这个伯利恒以法他的，他不单单是来做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他乃是整个世界人类的救主，整个人类世界的救主。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其实我在说，今天世人给我们很多东西，到最后是让我们的心里不安。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我常常这样讲，我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你说今天人给生病人的医疗器材，这个检查的仪器，什么 MIT 啊，什么这个 X 光啊，从前有点 X 光就不得了，我们现在山上希望有 X 光，为什么呢？可以检验哪些人是真正的肺病啊 ,TB 的病人。你看，今天人不是不聪明，今天人不是不能干，今天人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对人有益处，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这些东西对人这个没有益处，我乃是说这些东西能够带给人平安吗？今天很稀奇的是，今天多少在美国人，你问他怕什么？怕失业，还怕什么？怕生病。现在健不健康？健康。那么为什么现在健康还怕生病呢？奇怪，其实应该这个，你看美国的医药那么发达，美国的医疗器材那么发达，美国的这个医生这么的这个顶尖，是吧？你为什么还怕生病呢？这个很稀奇哦，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世人发明出一些东西，好像可以解决你问题的，但是你怎么呢？还不能够解除你里面那种恐惧，那是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你看，你今天生活那么好，你为什么怕失业呢？就怕失去世人所给你、世人可以给你的一切，结果怎么样呢？ 你今天得着世人所给你的一切，因为有一天他会他会流失的，以至于你没有平安。但是很稀奇，这一位必做我们的平安，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一位必做平安，不是做我们的平安，这一位必做平安，因为他就是平安，就是当我得着耶稣的时候，我就是得着了平安。所以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什么？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是平安，我们得着耶稣，我们里面有平安。所以今天怎么样呢？钱财不是平安，钱财只是钱财，所以得着钱财的人不一定有平安，是不是这样？得着钱财的人反而没有平安，怎么样呢？怕他的钱财有一天长翅膀飞了，怕他的钱财有一天被人家来抢了，怕他的钱财有一天怎么样。所以钱财不是平安。什么东西是平安呢？今天真的什么是平安呢？圣经里面讲，这边讲到耶稣就是平安，这一位必做平安，因为他是平安。以色列人这忙忙碌碌，一代一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来了，其实他们要的并不是神要给他们的东西，以至于神真正要给他们的救主来的时候，他们拒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光景呢？真正来讲，从我们内心深处来讲，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等到我们要的只是人手所造的东西，真正上帝手所有的作为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就是这位上帝现在真的像当年在以色列人当中一样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的是从世界来的，所以呢，当耶稣来的是要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拒绝，我们反而会不要，这不是我们最真实的光景吗？当神必拯救我们的时候，这个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意义就是说，雅各剩余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障碍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其实一个得着一真正这个伯利恒以法他降生的那一位是怎么样呢？你看什么叫做余剩的，什么叫雅各余剩的人呢？雅各余剩的人就是那些被掳的人嘛，就是那些瘸腿的嘛，我们第四章的时候看到，就是那些软弱的嘛，贫穷的嘛，乏力的嘛，这些人怎么会，你看我怎么会被掳呢？我被掳因为我失败嘛。我为什么被掳呢？因为我打仗打不赢仇敌嘛。那么怎么会这一群人跑到多国多民的当中，反而好像是降下的露水给那些国家呢？那个露水降下是什么呢？仇敌他拥有的世界上的一切，但那些东西让他恐惧，那些东西让他患得患失。那么什么叫做我们这些被他们这个所掳，看起来表面上是失败的，实际上却是顺服神的话，愿意被掳的这些人，到了万国万民当中时，反而会成为他们的露水呢？只可以滋润他们的心呢？因为我们所能给他们的是从主所来的。今天我们常常依赖的是人力，今天我们常常等候的是世人之功，今天我们常常等候要的不是那位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耶稣。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神的百姓是这么的软弱的。我要说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软弱，那刚强只不过是肉体比较大的人，那些人说我很能干，那些只是老我比较不肯死的人而已。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知道说，按照我来讲，我是一个软弱可怜的人，但是呢，我们也不灰心，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哪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人家看为是这个渣子，被人家看为是世界上面的垃圾，是不是啊？怎么样呢？没有关系，因为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成为他们的甘露，都能成为他们的露水。我觉得这是何等宝贝的一个信息，以色列能够体会吗？他不能够体会。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他要在万民当中这个多国多民的当中成为这个耶和华那边来的露水。还有什么样呢？他说雅各这个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好像林间百兽中的狮子。今天你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他，但是事实上耶稣却可以践踏所有的一切。所以有人说温柔比刚强更有力量，谦卑比骄傲更能折服人。今天我们看看，凡是所有从耶稣基督生命里面来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懦弱。我好几次跟人家讲，我说我从前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会说耶稣哪像个男人啊，现在我越来越发现，真的，若是我能够像耶稣就好，若是我能够拥有耶稣生命里面有的这些东西，哪怕有一天人家说我懦弱，哪怕有一天人家说我窝囊，哪怕有一天人家说我胆小，就像当年雅各余剩的民在万国万民当中说，哪怕被人家轻看，但是真的在他里面有一种东西是什么呢？就好像林中的狮子，林中百兽中的狮子，那里面的那一种的从神那里来温柔的力量，从神那里来谦卑的那种能力，从神灵那里来那种爱的这个深度，怎么样？就像林中这个林中百兽这个林间百兽中的狮子一样，能够践踏一切在我们人心里面使我们失去平安、失去满足、失去一切真实的温馨的那些的仇敌。而耶稣基督来不但可以让软弱的成为刚强，而且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来，这个耶和华说到那日，到哪日呢？也可能说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也可能说到那个最后的那一日，也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这个弥迦做当时做南国这个犹大国的先知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过了一点点，或者被巴比伦他们所灭亡的那个时候，讲不管是指哪个阶段，这个那日那个那日真是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到那个山头，是不是啊？可能我们其中没有看到什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其实这个结果就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上帝要做的事情是总挂一句话：神要拔出，神要毁坏，神要这个灭绝。除掉一个是什么呢？那就是你自己手所造的。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有多少靠着人手所造的东西建立起来的？就像当时的列邦一样。反过来我讲讲，今天我们说信耶稣人的这个范围的里面，基督教界里面有多少东西就像以色列人所建立的犹太教一样，有多少的东西都是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我们造出来一个职位，我们来我们来拜他。今天有多少人兢兢营营想要做到当家长老，今天有多少的人兢兢营营想要做到主任牧师，这些东西难道是从神来的吗？今天我们可以把圣经里面提到过的字或者这一个职位把它拿出来讲，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人为什么要兢兢营营想要追求到这样一个东西，而想要一直拥有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主来到世界上稀奇了，他君王也不做。假如耶稣要做君王的时候，你看那一些这个三个最这个聪明人，或者说我们说三博士，对不对啊？其实圣经没讲三博士嘛，但是我们这样讲的嘛，有三种礼物，一个人带一种礼物啊。就那些聪明的人要看到天上的星，他能够知道天上有颗星，就是出了相当了不起的事。 他们找找找会找到哪里去？他们找找找会找到这个西律的王宫里面去，找到耶路撒冷去，不是找到这个伯利恒去？为什么？因为在他们头脑里面讲，王嘛当然生在王宫里面嘛，是不是这样？今天耶稣按照我们一般聪明人的想法，他应该是生在王宫里面做王，因为有了王，有了权力就能够做一切，是吗？你看经历了多少人，没有上台以前还像个神的儿女啊，上台以后，就不像了，他变成这样。而上帝，耶稣来要拆毁一件事情，耶稣来要除灭一件事情，或者有一天来，我们的神要来怎么样呢？要拆除，必从你国中这个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保障。诚意拆毁了，宝藏拆毁了，在古时候就变成个乡村，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了嘛，你把这些东西拆毁干什么？哎呀，当我想到这边的时候，今天你看壁垒分明，因为教派的不同，神学观点的不同，因为个人喜好的不同，这个一群人在一起的管理制度的不同。今天你知道在神儿女当中有多少的诚意，有多少的保障，有多少的围墙。一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一个真正主在他里面的人，你会发现他里面没有诚意，他里面没有保障。真理是成为他的生命，不是成为他的保障，也不是成为他的诚意。为什么呢？因为真理是希望分享给任何人的。真理不是指变成围墙围起来跟人家阻隔的。你看耶稣跟谁有阻隔啊？弟兄姊妹，今天在神儿女们的当中，多少人建立了他的王国？神说在你国中我要拆毁这一切。今天我们可能有一个真的，今天我们信耶稣人之间没有任何的东西阻隔信耶稣人、蒙恩得救人跟蒙恩得救人中间的那个墙了嘛。保罗体会很深，因为他是从犹太教出来的，他从前说在我同样年纪人有谁比我热心，他是佼佼者，他是犹太教里面的佼佼者，但他千真万确的他发现，原来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要用他的爱，要用他的十字架来怎么样来拆毁阻隔在我们之间，我们跟神之间一切的墙。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今天你有什么东西成为墙？这个墙有一天上帝要拆掉，上帝不是要拆掉你对真理的执着，上帝乃是要拆掉因为你对真理执着跟人家筑起了墙。我们拥有的真理像耶稣那么多吗？因为耶稣就是真理。你看耶稣跟谁有墙？耶稣跟误会他的人没有墙，耶稣跟抵挡他的人没有墙，耶稣跟钉死他的人没有墙。今天我们不要用我的是真理，所以我要跟你筑起墙来。今天上帝允许人用真理筑起墙来吗？当我们用真理筑起墙来以后，我们就把真理最小化。我们应该没有墙的，让我们带着耶稣基督能够走进各地各方，让人都能够得着神的真理。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我们人手所建造的东西都是墙，我们人手所造的东西看起来是一个宝藏，事实上都是上帝耶稣基督来所都要拆毁的。求主施恩在我们家庭生活的里面，我们有墙吗？我们用我们的喜好跟我们的家人筑墙吗？我们用我们的认知跟我们的同工筑墙吗？我们用我们所谓的一些基督教的文化跟不信耶稣的人筑墙吗？求主怜悯我们，以色列人的历史应见在眼前，我们今天又当如何行？在那个时代，伯利恒以法他的那一位还没有降生。今天我们比以色列人有优势，为什么呢？耶稣已经降生，我们理当可以得着耶稣，不再过着像犹太人那个时候的日子。假如我们还像以色列人一样过着这样的一种 日子的话，显然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环境的里面，有许许多多我们自己手所建造起来的东西在被我们膜拜，而我们所真正敬拜的不是那一位要改变我们、得着我们、赐福我们的耶稣。我们请低头祷告。